那么你知道这个教授也把圣经打开了，然后他就闭上眼睛，他就祷告说，主耶稣啊，我们又是一次的幻觉。你看见吗？他觉得他还读圣经，他是读圣经，他是圣经学者，这是 Logos， 但是他在这读圣经的时候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他知道这又是神给他的好的机会，叫他能够和主耶稣又一次的欢聚。换一句话说，他又要看见他，他在哪里和他相会？在神的话语里面。所以当他读的时候，那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他读到这里他碰见主，读到那里他就碰见主。然后你知道一个人遇见主的时候，那个思想都是最好的思想，他就把那些思想把它写下来，所以今天我们就得了很多很多的帮助。所以我想这是很清楚很清楚，我们的主在地上，他说你们应当查考圣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查经有错吗？查经没有错，但是很可惜的，十个人有九个人查经就是为了查经就完了，头脑装满了就可以了。你到学校里面装满物理、地理了，装满历史了，然后装满微积分了，那么好了，这个学生就是好学生。那么今天呢，你来到聚会里面，你能把一些知识能装满就很好了。很可惜，有的弟兄姊妹连这个都没有装满，有的听听又忘记，对不对？那么现在呢，我们如果有一个人能把它装满了，那不是很好？你们应当查考圣经，所以这就告诉我们说，圣经呢需要查考。为什么需要查考？因为它像一个大的图书馆一样，那个资料太丰富了，所以你要一个个去找。你不能说马马虎虎的灵感式的，不可能。我没有看见一个天才会把圣经读得好。不错，天才在世界上可以做许多事，但是天才不一定能读圣经。你不要以为说你的头脑比别人好，也许你的这个思想比较敏捷一点，分析力比较强一点，你也会综合，也会这个那个，那么你能够一目十行，这没有用。所以在这里给我们看，主告诉我们说需要查考圣经，因为什么？因为神的话太丰富，神的话太大，你需要花时间，所以应当查考圣经。查经是对的，但问题就是查经只是起点，不是重点。重点什么？重点就是我们遇见主，重点就是我们来到主面前。你看见这些犹太人和我们不一样在哪里？这些犹太人他们的起点就是对，他们查考圣经，而且相信说他其中有永生，不过他们不知道怎么解释这个永生。你知道吗？我们的主说，为我做见证的就是这经，然后主叹一口气，只是你们不肯，你们肯读圣经，你们肯查圣经，但是呢你们就是不肯来到我面前来的圣经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没有？ Logos 每一个人都应该懂，但这是起点。神的目的是要叫我们能够遇见他。什么时候我们借着主的话遇见他了，那么那一部分主的话，那个话就是人了，在我们身上就是活的话。因为在你身上是活的，所以你交通出去也是活的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，一段的圣经不能感动你，也不会感动别人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今天你要去帮助神的儿女，今天你必须把 Rhema 供应给他，因为当初 Rhema 是在你的深处工作的。所以现在呢，你如果把已经在深处工作的那个 Rhema 供应出去，结果呢你就发现说，那个神的话也能够进到人家的深处。否则呢，每次我们的供应和帮助是我们，你知道普通老师是什么？老师就是从老师的头脑把他里面所装的就传到学生的头脑里面去。那么今天我们帮助神的儿女是不是也是一样？我们是不是做学校的老师？我们是不是也是把我们头脑里所懂的我们交通给他？那有的弟兄姊妹说，他聚完会以后，他一听完道马上就用了，就现买现卖。那么好了，那是不是现在我买了我装了我就传递给别人？不是。什么叫做 Rhema？ Rhema 就这些话已经摸住你的深处，这些话把你打倒，这些话又遇见你，这些话叫你受感，这些话叫你终身难忘。所以现在呢，你就把这些话供应出去。 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每一个人都有人，我们每个人都遇见过主的，不可能没有。你如果蒙恩得救的话，要记得你第一次蒙恩得救，我们说我们遇见主了，我要问大家，主是眼，主是红的、蓝的、白的，我们说不上来，但是我们的确遇见主了。在什么地方遇见主？接着主的话，福音传福音的时候，一句话两句话，你看见的那个就是我们，那就是人了。所以不只要查考圣经，不只 log 在我们身上要丰富，我们还需要肯来到主面前来得生命。那么弟兄姊妹，我们这样来到主面前求的时候，圣灵就把某一段话把它放大，把某一段话把它加深感觉，把某一段话在我们里面变成是活的。那么这是什么呢？这就是Rhema。好，我想我关于Rhema几个重要的圣经我大概读了，我别的还有很多，我想我们没有时间去看了，但是我想把这样的，我们把Rhema呢，我们可以说再加深一点的影响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个地方好不好，就路加福音第三章。路加福音第三章，第四节，第三章第四节，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说，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那么大家注意啊，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，这个话在希腊原文是 logos， 明白吗？那下面所引的，在旷野有人声喊着说，预备主的道，修直他的路。你知道这是指着以赛亚四十章三节到五节说的，那个神已经说完了，说过了，明白吗？所以呢，他说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所记的话，所以你看以赛亚书上那个所记载那些话就是 logos， 那就是神的话。所以我想很清楚，我再读一个地方，希伯来书第四章，第四章第十二节，神的道是活泼的，是有功效的，比一切两刃的利剑，两刃的剑更快，甚至魂与骨、灵骨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刺入剖开，连心中的思念和主意都能辨别。那这里的话，神话是活泼的，这个话是 logos。 圣经说这个神的话是有功效，好比什么呢？好比两刃的剑，好比两刃的剑，那么然后呢就刺入，就甚至于魂和灵、骨节与骨髓都能够刺入剖开，那么然后呢，所以能够叫我们灵和魂分开，能够叫骨节与骨髓分开。那么你知道我们的这个希伯来作者写这一段话的有个背景，这个我们读这段一定要明白。那这里两刃的剑呢，严格说来是两刃的刀，这个刀在谁的手里呢？这个刀啊，在大祭司，在祭司的手里。所以这里的背景呢，你知道当这个祭司啊，他们在那里把这个祭物放在祭坛上的时候，那特别是献燔祭，你知道献燔祭有一个特点，你如果读旧约的话，那燔祭的特点是什么呢？就是所有的祭物都必须完整的献上，不可以献一半。你如果要献的话，燔祭啊，不是献上一个斑鸠，就是献上一头牛，不可以半个。因为燔祭乃代表我们的奉献，我们所有的奉献，如果我们是穷寡妇，两个小钱，但是必须是完整的钱。穷人可以献斑鸠，但是一个； 富人可以献牛，一头牛也是一个，神所要的是完整的一个。那这个就是 burn offering， 或者就是燔祭所代表。燔祭就是告诉我们说，每次我们奉献的时候，那不管你多富有，不管你多贫穷，献上的一定是一个完整的一个，不是整头牛就是整只的斑鸠，一定是这样。那么等到你这个祭司啊，把整头牛放在祭坛上的时候，你叫他要怎么做呢？那么根据这个旧约所启示的，他们一定啊要把什么？要把这个牛啊就牵一块一块，牵一块一块，然后呢再把它们放在一起，那么让它放在祭坛上，仍旧是一头牛。你看那么起头是一条牛，你把它牵一块一块，那一块一块不是把一块就放在这里，那一块放在那里，不是。他把这许多块呢又通通的放在一起，然后呢才用火把烧。那么这个是每一个祭司，这个所谓燔祭的这个祭司，他们一定要做这样的事。所以现在你就晓得，那些古时候犹太的祭司啊，实在说来就是我们菜场里面的屠夫。你叫这个屠夫啊，特点什么呢？屠夫如果你杀猪杀牛杀羊的话，你知道你如果把牛了，现在有屠宰场，我们说从前你知道这个要这个牵着牛牵着羊来，那好，屠夫厉害的什么呢？厉害的话呢，你叫他一刀切下去，他知道什么地方是骨头，什么地方是能不能分开，这就是屠夫的特点。那么那些祭司们，他都受了专业的训练，那个训练就是比屠夫还要厉害，非常准的。你看那条牛啊，你知道什么地方是骨头，什么地方是骨节，什么地方是骨髓，你一定要把它分开的，分开了以后，然后放在一起才把它烧掉。那么这个就是这一段的背景。那么我们不要以为做屠夫很简单，你今天你做大夫是不容易了，大夫是好几年才做了大夫，那做屠夫也不简单的。你如果今天叫我杀杀鸡看看，我就不会杀。你拿一头鸡给我，我真的不知道怎么把它杀掉。你不要，这是实在说了，我想现在恐怕很少人在杀鸡的，都是市场已经杀好的。所以你稍微杀杀鸡，你知道我们不行的。所以要紧就这把刀在谁的手里。如果这把刀是在祭司的手里，那就好办了。你就看见说，我们是什么呢？我们不过是祭牲，明白吗？所以这里是给我们看见说，神的话那个就像什么呢？神的话对我们来说，就好像那个祭司手里的那把刀，对整个的祭牲来说。那么你知道说，这个祭牲现在把自己完全献上。那么弟兄姊妹，他怎么能够把灵和魂分开？他怎么把它弄开？他不是自己弄清楚，没有。所以今天没有一个人呢，能够凭着我们自省、自我的反省也好，自我省察也好，或者自己在这分析自己也好，每一个人可以凭着自省。省我再说啊，是，其实就是省，台湾省省。自省啊，能够凭着自己审查自己查验自己，能够把灵和魂分开，不可能。所以这一段圣经是告诉我们说，如果你希望能够让灵和魂能够分开，如果你知道说什么，你知道许多时候我们蒙了多久，好多久了以后，我们灵和魂还是分不开，我们常常把一些属魂的当作属灵。所以弟兄姊妹，今天有的时候我们听一篇道，你高兴得不得了，你欣赏得不得了，你觉得太好了。那一个内行人知道，这个到底属魂的呢还是属灵？所以今天我的难处就是，我们巴不得一切都属灵，但是许多时候根本就是属魂的。我们的魂的潜势力里面就是有一些的本事，能够表现普通属灵的表现。所以现在你怎么能够分辨属灵？你怎么能叫灵和魂分开？什么时候灵和魂分开，这个人就成熟了。今天我们所以难处就是我们灵和魂分不清楚，所以我们把我们自己意识放进去，我们以为是圣灵的意识，我们在这受引导，我们说这次没有错，这次我们一定对了，结果后来你发现错了， 那么你说难道当初是错的吗？难道你那个心不是对？心当然是对的，但是你那个时候呢，你太喜欢那件事情了，所以你已经不知不觉把你的意思已经放进去了，所以呢，现在你弄不清楚到底是属于。